由台湾、韩国、日本和新加坡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受邀到印度的海德拉巴市担任第一届印度精神领袖会议的开幕表演，悠扬的乐音、分送小莲花的仙女加上功法表演，让印度市民们大开眼界。
拥有400多年历史的海德拉巴位于印度中部，拥有427万人口，是印度第五大城市。不少印度和外国的科技公司都在这里设立总部或研究中心。来自台湾、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法轮功学员所组成的天国乐团，中央为第一次举办的印度精神领袖会议进行表演。浩大的阵容伴随着乐声响彻云霄，许多当地民众驻足聆听。
我们很高兴第一次能够来参加这个世界第一次举办的精神领袖会议，在海德拉巴市。那我们天国乐团很荣幸的获邀来参加这个开幕典礼。那我们总共有161位团员，非常高兴参加这一次活动，希望法轮大法能够在印度更加的弘扬。
This has never happened in the history of Hyderabad.That so many people who have individually come at their own expense to perform this wonderful performance. And it truly depicts a unity which is amazingly different with a very high level of ethics such as truthfulness, compassion and tolerance. Many people who have listened to this band in its performance have started liking it. I'm sure Hyderabad will have many, many more practitioners.And a lot of them will pick it up on their own.
广受当地媒体关注的天国乐团在和平礼堂演出时，身着当地传统服饰的女孩纷纷把美丽花瓣洒落在团员们身上表达欢迎，而主办单位也特别颁奖感谢天国乐团莅临。
It's Indian tradition. Any guest comes from outer part of India.So it's a tradition. We throw the flowers on them and we welcome them.
天国乐团同时也在当地文化中心广场演出，现场民众聆听学员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和在中国大陆被迫害的真相，最后更争相和分送莲花的仙女们拍照留念。新唐亚太电视李娟荣、方雅贤，印度海德拉巴市采访报道。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新唐人新闻周刊节目。12月18号，美国的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针对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及目前的状况举行了听证会。这是美国国会近期围绕法轮功问题举办的第二场听证会，其中活摘器官的问题尤其受到了议员们的关注。委员会主席史密斯议员也敦促美国国务院公开所掌握的中共活摘器官的证据。
China must end all repression of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guarantee their freedom of belief and expression and assembly, and release all political prisoners.
The campaign has been severe, brutal, ugly, and vicious.
这场听证会由负责监督中国人权与法治状况的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办，出席的包括多位法轮功学员、医生、学者及人权人士。
I was forced to write and rewrite many times the statement.And I was videotaped again and again.
今年6月，台湾法轮功学员钟鼎邦到大陆探亲，遭中共国安绑架。由于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台湾广大民众持续营救，被关押54天后，他终于重获自由。证词中，钟鼎邦详细讲述中共国安对他采用的胁迫手段，逼迫他承认莫须有的罪名。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let everybody know what they have done.They hide everything. They control the media. They control their internet accessing.
法轮功学员胡志明是前北京空军少校军官，因拒绝放弃修炼法轮功被迫复员，后被捕入狱8年。为抵制迫害，他曾在狱中绝食抗议，被送往医院后又被捆绑四肢，强行注射不明药物继续折磨。他认为中共就是靠谎言和暴力来维持这场迫害。
对于我们非常了解法轮功的人，他们欺骗不了，在这种情况他们会用暴力强制进行转化，但是对于对法轮功还不了解的多数民众来讲，他们的谎言起了很大的作用。
人权法律基金会主任夏一阳明确指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毫无法律基础，为此他们采取多种伎俩，系统破坏中国司法体系，包括设立610办公室。
Political campaign cannot coexist with rule of law. So the regime
create a very sophisticated system with some special tactics, including set up a new chain of command outside the legal system. This is Secretary Office, using existing party systems such as the Political and Legal Affairs Committee, PLAC, using internal party documents to overwrite the laws and the constitution.
2011年2月，黑龙江法轮功学员秦月明被佳木斯监狱迫害致死后，共有15000民众按手印支持其家人申冤昭雪，震惊海内外。人权顾问凯伦·福特认为，这一事例说明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已开始觉醒并抵制迫害。
The official Communist Party literature coming out in recent years also reveals that the 13-year-old campaign to defeat Falun Gong has failed, that local cadres are increasingly unwilling to pursue the campaign.Despite orders from their superiors, that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returning to or taking up the practice, and that despite all of its efforts, the party is losing the battle for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the Chinese people.
自从2006年以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件被海外媒体曝光。美国国务院在今年5月的各国人权报告中首次明确谈到这一问题。美国耶鲁医学院教授、肾脏专家徐建超最近和医学伦理专家卡普兰及加州神经学医生森特伦在白宫网站共同发起一项征签，呼吁奥巴马总统调查并公开谴责目前发生在中国的对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的罪行。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re the most likely source of many of the organs used in the transplant procedures in China over the past decade.
人权法律基金会主任夏一阳也强调，前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曾直接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并有中共当局的官方资料作为佐证。美国国会应高度重视这一案例，并要求国务院公布可能已掌握的相关证据。
王立军 case is important is, this is the first and only case we know. It's published by Chinese authority, and all the evidence pointed to the one person.
今年9月，美国国会曾就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问题举办听证会，主持听证的史密斯议员还联合106位美国众议员共同致信国务院，要求公布已掌握的中共活摘器官证据。他称活摘器官是纳粹般的罪行，美国政府应该大胆说出来，并拒绝向侵犯人权的中共官员及直系亲属发放签证。
We need to speak out boldly, effectively,with great clarity about what is truly going on, and then have a penalty phase. Those who do these things should be held to account. If not to go to prison, certainly not to be admissible to the United States by granting them a visa.
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一封来自中国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藏在万圣节饰品盒中的求助信。在跨越千山万水后被美国俄勒冈州居民发现，震撼了视强制劳动为非法的美国社会。但对于曾在马三家教养院经历过九死一生的幸存者来说，最恐怖的经历并不只是强制劳动。原大连临床内科主治医师潘奇揭露，奴工劳动只是马三家残酷迫害的一部分，更可怕的是，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包括他本人，遭遇强行灌入精神病药物。据他所知，至少有3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马三家被迫害至精神失常。
据明慧网的不完全统计，到2010年4月，至少有3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马三家劳教所迫害至精神失常。潘奇曾亲眼见过已经死于2006年的法轮功学员苏菊珍被强灌精神病药物后的惨状。
他两个眼睛直直的，直直的看着我，然后没有任何表情。然后我就说你怎么了，他也不看我，就像精神就像没有了灵魂，他不认识我了。然后我就掐了他一下，我说你快看看呢，你看看我是谁啊。
不久后同样的命运落在潘奇头上。
到那个医院吧，然后他就说那个你没转化吧，我说那修炼是正确的，我没有病。他说没转化就是精神病。几个人就把我压在一个床板上，其中一个人拿一个勺子把那个药放在那个药池里羹池里，然后搅匀了以后，然后之后就是说捏着你的鼻子啊， 然后喘不上气的时候就一下子灌进去。
劳教所为迫使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还使用了最令修炼人痛苦的手段。
他们就把那个师傅的照片放在地上，然后就把我抬起来，然后压着师傅的照片，踩着我的手，踩着我脚，踩着我的身子，我哪个地方要往起起，然后就去踩着哪个地方，然后就说就要转化，然后他们就用了电工。我不想面对这一切，其实我是不想面对他们对师傅的侮辱，这个事情是不能做的。
由于拒绝转化，潘琪被延期关押，被迫害至精神恍惚后，才由家人以有精神病为名保释出去，后经泰国辗转来到美国。新唐人记者曾征纽约报道。